请大家同心默祷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会前师兄，首先我们来唱诗第351首。我们再来唱诗第65首。接下来我们再唱诗第157首。 再唱诗第282首。主会请师兄到此，请大家预备心聚会，哈利路亚。
哈利路亚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安息的平安，我们同心默祷。阿们。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安息的聚会，大家一同唱诗236首，我属耶稣。
地大地父亲，我属耶稣，救主耶稣，我 血洗净罪污，圣灵敬内心护我保护，赐罪的心使令我属耶稣，赞美我救主歌唱万物，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，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，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，天堂地大永远使我甘心，仿佛有天使颂赞歌声，把民族救恩以主尊荣，世界的心是我属耶稣，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，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，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，万事感谢主奉献赏赐，永远的赞颂你赐我无义，诗歌遥望主尽心预备，不住地祈祷等主来时，奇迹的心是我属耶稣，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，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，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。
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，求主带领我们这个祝福的安息的聚会，一起来祈祷。奉主耶稣圣灵祷告， 哈利路亚，大家安息了平安。这个下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心术不正的拉班。人随着年纪慢慢长大，心会变得很复杂，因为我们已经深深体验到在世界上生活物质上的需要，因此呢，这种欲望会越来变得更高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的把自己的心控制好，我们的心慢慢会变得心术不正。从创世纪里面的拉班，这个人就可以看见，人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好的一面，许许多多的人是心术不正，老狐狸，然后呢，自私自利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可以典当别人的利益。这就是这个中午想要从拉班这个人来看看我们人心坏的一面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人。除此之外，也要从这边讲章来跟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提防社会上这些不义不正的人，然后怎么样来保护自己，然后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生活。首先我们来翻开创世纪的24章。创世纪24章，我们来看30节以下。利百家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，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，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，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，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，到那人跟前，见他乃站住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，便对他说，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，请进来，为什么站在外边？我已经收卸了房屋，为骆驼预备了地方。这里记载拉班因为看见他妹妹利百加的金环，也看到他妹妹手上的金镯，他就很高兴的去接待以撒所差来的这位老仆人啊。拉班到底是谁呢？其实拉班肯定是利百加的哥哥，他是拉杰跟利亚的父亲，以撒的内兄，也是雅各的舅舅，也是雅各的岳父。所以当这个拉班看见他妹妹手上的金环跟金镯的时候，他很高兴的就要去接待以撒所差来的这个老仆人。其实呢，这里我要讲的是拉班这个人呢，是见钱眼开的一个人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他看见妹妹手上的金环和金镯，他就很高兴去接待人了。其实他的心不是因为要接待人，而是看到钱的上面，看到有好处了。 如果单纯从这一节来说，拉班这个人是见钱眼开的话，可能对他不公平。只是一旦我们贯穿了拉班跟雅各的故事，就能够明白拉班这个人的人格是很贪财的，他真的是看到钱眼睛就打开，他不是为了存心要接待人家，乃是因为看到钱的分散。第二，我们从这个拉班的身上看见什么呢？看到他是一个很不诚实的一个人啊。我们来翻开创世纪29章，创世纪29章我们来看15节，创世纪29章15节到以下。15节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地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莉亚，小的名叫拉结。莉亚的眼睛没有神迹，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。雅各爱拉结，就说，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务你七年。拉班说，我把她给你，生以给别人，你与我同住吧。雅各为拉结服侍了七年，他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。这里说到呢，拉班跟雅各的对话，当然呢，拉班好像提出说，你不可以白白的服侍我，你要什么工价？雅各要的就是他的小女儿拉结。好了，条件讲好了，我服务你七年，七年过后你就把自己的小女儿拉结嫁给我。我们看25节，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原来服侍七年之后，到结婚的当天，原来啊，拉班他竟然换掉变成利亚，让利亚嫁给了雅各。所以到了结婚结束过后的明天早上，雅各才发现，原来他昨天晚上所娶的老婆不是拉结，乃是利亚。如果我们再读下去，也再次可以看到拉班这个人啊，是很自私自利啊。他不单单不诚实，之前讲好的条件是娶他的小女儿拉结，怎么可以换妻利亚呢？这不是七天，不是七块钱，乃是七年的服侍他换来的，原来不是他所爱的太太。所以拉班这个人实在是很不老实啊。再来，我们如果从圣经继续看下去，看到拉班这个人也是非常自私自利的，为了自己的利益的话，他可以典当别人。我们来看，继续看29章的27节到30节。27节，你为这个满了妻了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雅各就如此行，满了利亚妻了，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。拉班又将婢女披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。雅各与拉结同房，并且爱拉结，生以爱利亚，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。当雅各跟拉班讲，你为什么欺哄我，欺哄我，不是把大小女儿拉结给我，现在呢，拉班 开另外一个条件，好，我可以把小女儿嫁给你，但是你再帮我工作7年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？其实拉班这个人是出于自私自利的，他想要一个免费的工人来帮他做工，他是故意要刁难雅各的，请到一个免费工人。我们来继续看创世纪31章，我们来看38节以下。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觉，我常是这样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实施改了我的工匠。我们从31章的确可以看到，后期的雅各对拉班所说的话，可以看见拉班这个舅舅，拉班这个岳父真的很自私很自利，他为了得到雅各来便宜的服侍他。你看服侍他这么久了，20年没有吃过拉班一只羊羔，然后如果有被野兽撕裂的，还要雅各来赔偿。然后呢，早上又为他看群羊群，晚上又看羊群，就是24小时为他工作，而且又常常的改了讲好的工价又改了。所以可见拉班这一个人不诚实又自私自利，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典当了别人的好处，而且也典当了他女儿婚姻的幸福。等7年哦，不是7天哦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。如果我们再看下去，拉班这个人呢，真的是一个老狐狸啊，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老狐狸。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章，我们来看34节。创世纪三十章三十四节，拉班说，好啊，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。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，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，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，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，雅各就牧养拉班其的羊。这里30章其实是在讲什么呢？就是雅各跟拉班本身讲好的条件，就是雅各说，好了，我现在要离开你，你要还我一点点东西嘛，哈。那么我所挑选的是怎么样呢？我的挑选的就是有斑点的不好的那些羊群，从你的好的那边就归属于我了。好了，现在故事讲好了，拉班这个人又出招了。出招怎么呢？就是叫雅各去到另外一个远远离开3天的路程去放另外一群羊。那他就在之前雅各一直20年为他服务牧养的那些羊什么，他做手脚，他就把那些有斑有点的全部挑出来交给自己的孩子去牧养。就等同说3天之后，当雅各回到来看到之前他所牧养的羊群是什么，全部都是没斑没点的，都是顶级的羊群， 换句话讲，雅各到最后一只羊你都拿不到，因为全部都好的条件是讲，雅各条件是说我要拿的就是有斑有点的，没有那么好的属于我了。现在给拉班弄了手脚，把有斑有点的交给自己孩子。那你想想，三天之后的雅各回到来，看到的全部是没斑没点的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可见拉班这个人啊，话讲了不算数，知识智力的老狐狸。从圣经以上可以为我们学习到什么呢？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出几点。第一啊，我们身为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存心不良的人啊，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，他们可以制造谎言，可以不择手段的用恐吓、用抢劫、用杀人，各种伤天害理的事来为了得到利益。我们基督徒不作恶，但我们不能对社会坏的一面完全不知道，不能够说生活还是如此的单纯。我们的思想以为好像社会每一个人都好像教会里面大家都那么好，大家一定要有防备人的心，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任何人告诉你赚快钱的手法，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免费礼物给你，也不要相信那些跟你讲难以置信的好看头，其实基本上多数是骗局。从新闻报道里面常常可以发现，有很多的人被骗，电话诈骗集团也好，或者是人与人之间讲话好，他给你一个好看头，不劳而获啊，用100块可以赚1000块的，或者是说你只要出钱你什么都不用做的，你就可以赚大钱的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，天下是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啊，耳朵不要那么的轻，不要随便相信那种赚快钱的手法啊，免费礼物。所谓英文有一句话说 too good to be true， 凡是那么好的东西轮到我们来捡啊，那些这么容易赚大钱的基本上都是骗人的手法。所以我们不要掉入这个社会很多存心不良的人的那种的有说，小心哦，不管接到电话也好，或有人来跟你介绍也好，小心，要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们不要成为下一个新闻报道的那个中招的那个不幸的人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除了钱财以外，即使我们出外也要随时随地防备我们周遭的人，上车下车也要看看旁边有没有你认为他有恶意的人，真的要小心。有很多人上车的时候就被人马上打抢，把车都抢去，因为没有留意身旁有没有人在注意着。有些人在银行按了钱，没有注意后面有没有人在注意，所以钱一按了就被抢了。有些人在马路上拿钱包出来，也没有留意旁边有没有人。所谓处处要小心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比以前的人来得更恶。只要我们大家能够有一种心态，时刻警惕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道理，这样我们处事就没有那么容易受骗了。第二，从拉班这个故事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是不可以 贪财啊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节，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圣经这里很明显的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法国的哲学家这样子说，只要一谈到钱呢，大家的信仰都变成一样。苏联有一句谚语说，当金钱塑化，真理就静默了。钱只是生活的工具，它不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不要为钱死，不要为钱活。当一个人的眼球就看到钱，钱就变成了成功控制一个人的心，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。当钱真的代替我们心中的地位，这就是贪财。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如果已经生活过得舒适了，孩子大学费预备了，又有几套房子了，又有足够的退休金了，就应当心里满足，不必要拼命的赚更多的钱。毕竟贪财会使人失去信仰，会失去了生活的意义，更不值得了，失去了灵魂。为什么这个社会有这样多骗人的诈骗集团呢？他们都是想要赚大钱，不择手段的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得到钱财来欺骗大众的血汗钱。所以我们要防备，但是我们自己也要防备自己贪财的心。当我们的心变成不正贪财，可能我们也会掉入那种用不择手段来去赚钱，这样就不好了。这是违背我们身为基督徒圣经教导赚钱应有的原则。再来，我们从拉班的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处事为人不可以玩弄手段，要小心哦，我们不要玩弄手段。社会有很多不少人啊，很会玩弄手段啊。在商业，在社团，在政治舞台，很多这一种人，他们都是彼此诽谤，制造假文件，然后勾心斗角，只要把对方打倒就好了，不管方法是什么。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样，我们在教会服侍，在外面工作，做事情要真诚，不要虚伪，不要做作，不必要这样子啊！因为神都知道，如果我们做事情虚伪做作，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面是毫无遁形的，人看不见我们的做作，人看不见我们的虚伪，但别忘记，神都知道，撒旦也知道。所以基督徒处事为人真的不要玩弄手段，为了利益玩弄手段，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就是审判台前神的审判。再来，我们从拉班的身上看到什么呢？看到的是人真的需要宗教信仰。我们来看诗篇第十篇，诗篇第十篇，诗篇第十篇，我们来看第四节，诗篇第十篇的第四节， 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，都以为没有神。我们再看十三节，恶人为何轻慢神，心里说你必不追究。很多人作恶，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，他们不相信将来人要面对神的审判，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。所以我从拉班的身上看到什么？看到我们人真的需要宗教信仰。我们人除了今生以外，其实还有心灵和灵魂的层面。灵魂需要的只有神和还有神的话。信仰不单单是一种心灵的寄托，它真实是存在的。神、鬼、天堂、地狱的确是存在的。虽然我们肉体的眼睛看不见，它的确存在的。风我们看不见，但是风存在。神、鬼、天堂、地狱，肉体看不见，但是它的确存在的。人不能只单单为了今生，为了钱，为了享受，为了跟别人比第一而活。如果我们人只为今生而活，没有信仰的滋润心灵和灵魂，人会变得越来越冷血，越来越无情。人只是会变成好像机器人一般，毫无亲情，没有爱，如同有躯身没有灵魂一样。如果孩子长大不看重信仰，不注重心灵里面的满足，将来孩子的生活他好像机器人，他会变得很无情的。我们看看这个社会，为什么有很多孩子对父母亲还那么讲钱，为爸爸为妈妈做的这些事情要讨钱，好像交易一样。他们忘记了谁把他们养大，他们忘记了养育之恩，这些都是因为孩子只看重今生的事情，没有看重心灵，没有看重灵魂满足亲情的一面。所以说人真的需要宗教信仰。当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宗教信仰，我们除了这个社会活着，但是我们有感情，我们有灵魂，我们有心灵上的满足，这样我们活着才算像一个人，不是机器人，不是用钱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情，那种的感受。这样我们活在世上也不会失去宝贵的灵魂。最后我要想要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些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清单。这些清单只要我们照着去做就好了，也是合乎神旨意的。第一，这个清单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要遵守十条诫命。十条诫命是基督徒不可不遵守的道理。神将这个十条诫命颁布给以色列百姓。这个十条诫命虽然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也没有被废除，乃是成全了律法的要求。所以身为基督徒，我们都要守十条诫命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。出埃及记的二十章，出埃及记二十章就记载了所有弟兄姐妹都要遵守的十条诫命。这十条诫命分为两个部分，前面四条诫命是对神的，后面六条诫命是对人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。当孝心父母， 十三节不可杀人，十四节不可奸淫，十五节不可偷盗，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。这些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，都是维护社会大家和平相处的规范。只要大家彼此尊重，不抢夺别人的权利和财产，那么我们大家就能够和平共处。基督徒总不能说我爱神，但日常生活里面为了个人的利益去伤害我们的邻舍，霸占别人的地方。的确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，有些邻居啊，真的是很霸道哦，因为他的车很多，他会把他的车去停在别人属于别人地方的地方，就霸占了整个马路，霸占了整个停车位，这种就是霸道。很多人这样子哦，他不管的，你最多那时候，哎，麻烦你移车厢啊，每次都要请他来移车。想想我们如果身为基督徒说爱神，但是我们的平常为人哈，去伤害邻居，去霸占别人的财产，不是违背了圣经里面的原则吗？不可贪恋人家的房屋，不可贪恋人家妻子啊，不背牛驴等等的，就是夺取了别人的东西。我们不能这样子，也不能用诡诈的方法，尤其好像外邦人啊，用不择手段诡诈的方法去抢夺人家的财产。虽然在法律上你是合法的，但是用诡诈的手段就是不对。因此呢，我们基督徒要守前面四条爱神的道理，后六条爱人的道理，与人和平共处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清单。第二，从拉班的身上我们学习到基督徒的生活清单是什么呢？待人真的要慈悲啊，慈悲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，路加福音第六章八节，路加福音第六章，哎，不是路加福音啊，对，六章三十一节，六章三十一节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，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待人。我们再看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。好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来看十四节、十五节，十四节、十五节，十四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，甚至偶尔还会犯罪。我相信当我们心中有道理，知道自己犯罪过后，肯定也会跪下来求神赦免、宽待、宽容，不要纪念我们的恶。只是人，我们有一个通病，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通病，我们对别人会严厉，会计较，什么都要要求讲道理、讲对错。但是对我们自己、对自己家人所犯的错误，就有很多的解释的理由，让自己好过。希望大家给自己宽恕，大家来慈悲对待我们。神以慈悲回怀，赦免我们的过犯。只要我们诚心认错，努力悔改，不要再犯罪。但条件是神 同样要我们对人慈悲回怀，饶恕别人的过犯。人与人相处毕竟会有不和的一面，夫妻生活几十年都会吵架，更何况在教会里面团体生活会有不同的意见，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概念、不同的教育背景，当然会有意见不合。但是当我们有意见不合，或者是什么对方或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，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？要以慈悲回怀的心去饶恕别人。如果我们人总是带着那些有理不饶人的那种态度对别人啊，这咬珠不放啊，我们对人不懂得慈悲，人家做错了为什么对人家这么刻薄，死都要咬住别人呢？为什么我们自己做错却要人家来原谅，要人家来赦免我们，要人家来明白我的苦衷，为什么我这样子说？所以只要我们大家懂得彼此饶恕，慈悲一点，对人真的慈悲一点，不要那么的苛刻，那么神也会对我们慈悲。记得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面对神啊，如果我们在世界上不懂得对人慈悲，饶恕别人，咬住不放的话，将来在天上审判的日子，神也会这样子咬住我们不放，因为我们的过犯全都被神记录下来的啊，不要将来在审判台前求饶恕，没有机会了。我们一定要在还活着的时候去学习饶恕人，不要对人刻薄，对自己宽容。再来，从拿班的身上要学习到什么呢？我们要学习到如同神的那一种的神性，厌恶罪恶啊，厌恶那种不义不公、自私自利那种事情。我们来参考米迦书第六章，米迦书第六章，米迦书第六章八节，米迦书第六章八节，诗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们再看箴言第六章，箴言第六章，箴言第六章，我们来看十六、十九节。箴言第六章，我们看十六节到十九节。十六节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饥饿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出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。所以我们从米迦书跟箴言看到什么？神喜欢的是什么？神厌恶的是什么？神要求我们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与神同行。但神讨厌的是什么？一共七样，包括我们的手、我们的脚所做的，包括我们的心，神也讨厌，包括我们的嘴巴。我们敬畏神，除了遵守安息生乐、奉献、做圣工以外，其实日常生活处事为人也是很重要的。基督徒要懂得英文所说的 do and don't， 什么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该做的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对人多一点慈悲，多行一些 真的是不要不择手段行恶的事情，然后对人多一点体谅，这些就是行公义好怜悯。那凡事不要自以为是啊，自高自大，就是存谦卑的心。我们不能做不该做的是什么呢？有钱啊，不要欺负人啊，所谓 do and don't 啊，真的有钱不要欺负人。有些人啊，有钱啊，讲话特别大声啊，骂人也可以骂得很痛快，所以不可以这样啊，不要欺负人，这些是神所厌恶的啊。然后说话记得要不要口不择言，有些人讲话就是啊，嘴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没有考虑清楚，尤其当我们的口不择言的时候，将来神会审判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啊，不要口不择言，然后态度也不要傲慢，当然也不要散布纷争。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在团体生活里面啊讲七讲八啊，喜欢讲是非，其实这些也是不好的，也是神所恨恶的。是是非非讲出来，其实不造就，反而会令任何的团体的分裂，尤其我们在教会千万不可以讲七讲八，那些让到弟兄姐妹彼此不和啊，讲坏话真的不好，要避免啊。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行事为人上的本事，荣耀神为基础。只要是破坏的不好的那种都不要去做，这就是我们做到的神所喜欢的，不要做神所恨恶的事情。所以基督徒除了十条诫命，其实信仰要生活化，然后人处事待人要懂得对跟错 do and don't 啊。作为以上今天安息日的分享，我们最后来唱诗，我们来唱诗228首。
要听救主宝贵命令，他命令永不变更。素乱行道的人必惧，主所有福在遵行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称赞尊名是有福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有福有福属众苦。主命我若听而不行，谁因谁无益我身。灵悟在你路里前进，有福在遵行的人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曾在遵命是有福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有福属众苦。遵命必然必行深沉，无罪孽有受爱护。那里永远永生荣耀，生命属美也结果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曾在遵命是有福。遵命令的人是有福，有 稣中哭。
我们现在跪下来做感谢的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
父属众仆，尊名的人是有福，曾在尊名是有福，尊名的人是有福，有福属众仆。阿门。
我们这个安息的聚会到这里结束，大家平安，散会。